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科幻预言现实的故事，土星上的黑石板。这是1981年旅行者一号传回地球的九张照片。当科学家们将其一一拼接的时候呢，土星北极一个足以容纳四个地球的巨大六边形出现了。这是什么？为何如此规整？难道一切有关黑石板的预言都没有说谎？他们就在土星之上。1610年，当伽利略首次用天文望远镜看到土星时，他疑惑地画下了这样一幅两只耳朵的天体草图。为什么土星会有两只耳朵？伽利略当时无法解释。可当他两年后再次看向土星时，却发现耳朵消失了。因此，伽利略决定用希腊神话中吞噬儿子的龙神来命名这颗星球。萨图鲁斯，土星也是星期六的意思。直到39年后，一个名叫惠根斯的荷兰小伙手戳镜片，将伽利略望远镜的放大倍数提高到43倍了。他终于看清了，原来那并不是两只耳朵，而是一个美丽的星环。由于这个星环有夹角，所以惠根斯画下了如下的草图。当我们在地球上观看土星时，土星环会与我们时而垂直消失，时而正对出现。这就是耳朵谜团的真相。接着继续探索土星的是一位占星术士，他叫做卡西尼，热那亚耶稣会的天文学权威，对伽利略日心说嗤之以鼻。但这并不妨碍他领导巴黎天文台，这是当时世界上也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天文中心之一。他在这里倒腾出一架当时最先进能够放大90倍的天文望远镜，接着他用这架天文望远镜来观测土星。可忽然卡西尼发现土卫八活生生的在自己视野中消失了。上帝，你为什么要跟我开这种玩笑？卡西尼不敢相信一颗星星怎么会转着转着突然消失，这直接撼动了他的信仰啊。但忽然土卫八又出现了，卡西尼要疯。继续观测，卡西尼竟然发现土卫八始终只用一面对着人类的望远镜。这不可能，我们看不到月之背面是因为地球月球潮汐锁定，而土卫八与地球之间根本不存在这种锁定现象啊。那上面真的有什么东西在向人类隐藏自己？接着我们不妨分享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1968年人类登月的前一年，著名导演库布里克与科幻大师阿瑟·克拉克共同创作了影史神作《2001太空漫游》，其中用三块黑石板的故事讲述了宇宙中那个他们一次次引导人类的故事。第一块和第二块都经常在各种影视作品中被引用，分别启迪了非洲猿人望月者和飞上月球的望月者后代人类。然而第三块黑石板让人类变成遨游太虚的星童，它究竟在哪儿呢？如果你想测试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科幻爱好者，那你就问他这个问题吧。想必真正的爱好者会说木星，而骨灰级的爱好者呢，则会回答土星、土卫八。没错，电影里是木星，而原著小说中则是土星、土卫八。库岛亲口说过，是碍于自己当时无法呈现壮丽的土星环，才将电影改到了木星。后来库岛因为这部电影呢，成了被怀疑的阿波罗登月导演，而克拉克也被怀疑早就在撰写剧本以前和库岛一起了解过某些来自他们的信息。否则阿波罗究竟如何登月？那可是1969年啊，全球直播，镜头自动在月球上追焦跟拍，三位宇航员回到地球后还生龙活虎，这都是他们借给人类的黑石板科技啊。而条件是借库岛和克拉克之口暗示他们就在土星上等着人类。至于具体的黑石板预言与他们的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就是有关土卫八的第一段传奇。接着第二段传奇了，发生在1980年代，大概这么说。这是南非的一座叶纳石矿中陆续出土的诡异金属球，十分平整，大小约与乒乓球弹珠相当，表面通常有平整的凹槽或凸起，切开以后呢，还发现里面有一些砂石质地的核心。起初小球只是被矿工们分给自己的小孩玩耍，但后来呢，小球引起了地质学家的关注，究竟如何形成，谜团至今未解啊。 只知道这些东西根据地质年代的推算，应该是5亿年前与这些叶纳石同时形成的，这也就是地球上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时代。然而为什么会在柔软的叶纳石中形成这么多末世硬度3到5与现代钢铁硬度相当的金属小球呢？继续检测小球成分，主要是赤铁矿、微灰石与真铁矿、黄铁矿组成的，从红褐色到暗红色不等。接着就在1980年代，地质专家们对小球疑惑不解时了，忽然美国宇航局 NASA 乱入其中，说经过检测，小球的一个样本平衡性非常好，超出了我们的检测极限，并且绝对误差在1/1000英寸，也就是25微米以内，人类精子长度大约是50微米。给出这一检测报告的机构是 NASA 位于加州的太空研究所，以制造陀螺仪而闻名。所以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NASA 忽然研究地质、研究小球？还记得1981年旅行者号陆续传回的土星照片吗？忽然有爱好者们反应过来，土星、土卫八，这些小球简直就是5亿年前的土星系统星图啊！它们有的是3条凹槽，恰好对应着土星的3层星环，它们还有的有赤道凹槽，凹槽上面有一个圆孔，这简直就是土卫八的模型，因为土卫八上也有一条无法解释的赤道3极以及3极上方突兀的陨石撞击坑。会不会这一切都是在说土卫八是一艘星际飞船，而他们早就在5亿年前来过地球，引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同时了，也留下了象征自己来过的星图。总之，这个传说虽然离奇，但它却十分准确地指出了土卫八的诡异。从卡西尼时代的消失之谜，到黑石板预言中的他们故乡。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人类科学家的视野，进一步靠近充满谜团的土星。时间回到1675年，当卡西尼拥有更强大的望远镜时，他再次看向了土星，发誓要破解土卫八消失之谜。然而他这次却看到了上帝。那是什么？土星环中央为什么会有一条完全漆黑的缝隙？如果土星环是由无数宇宙尘埃组成的，那么理论上它们就应该均匀分布啊，为什么在盘子中央会出现一条绝对真空、绝对漆黑的区域？直到卡西尼去世，他也没能造出更高清的望远镜来破解谜团。甚至直到卡西尼去世后的200多年，1940年代，我们的望远镜不断升级，已经达到了100英寸口径，能够看清比肉眼可见光暗40亿倍的物体时，我们却依旧看不清土星系统的真相啊！反而由于望远镜越来越大，科学家们又相继发现了为什么土星上会出现大白斑，为什么土卫六似乎有大气层和碳氢化合物，这是它正在孕育生命的证据吗？为什么土卫二上似乎有冰盖，难道冰盖下有海，它也正在用大海庇护森林？等等等等，人类始终想更明确地看清这些土星之谜，但地球上的天文台望远镜已经到达了极限。接下来究竟如何更进一步的看清土星呢？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科学家中的望月者们重新开始仰望星空，他们似乎找到了2种可行的方法。1946年 NASA 说，我们发射一架巨大的望远镜进入太空，因为天文望远镜就像用盆子接雨水，盆越大接的水越多，这个水也就是宇宙中的光线。可是在地球上接水，这些水呢就难免会被大气层中的灰尘所污染，接到了脏水。天文望远镜也是一样啊，在地面上接收到的光线都是被大气层扭曲过的，所以望远镜越高干扰就越小，这就是为什么天文台都建在山上的原因。然而想要真正的接到纯净的宇宙之水，那就只能离开大气层进入外层空间了，这就是空间望远镜哈勃韦伯的基础原理。然而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直到1990年第一代空间望远镜哈勃才终于升空，而第二代韦伯呢，那是3年前2021年才正式升空的呀。可是人类等不了这么久，很快第二条路径被提了出来， 我们不如走得更近了，我们发射太空探测器吧，旅行者号、卡西尼号，让他们飞往土星，近距离观察，不就能看清上面的谜团了吗？虽然这听上去更加难以实现，但事实上1970年代这些探测器就纷纷发射成功，所以为什么人类发射望远镜难，发射探测器却反而简单呢？这背后竟然又有一个十分黑石版的故事。时间来到1962年，距离人类的登月只剩下7年，可是这个时候的 NASA 研究室里，轨道专家霍博士却依旧一头雾水。如何保证火箭离开地球后可以精准的降落月球，又如何保证降落月球后还能重新发射返回地球？这简直是天顶星级别的黑科技啊，人力无法完成。霍博士因此绝望地向阿波罗计划提交报告，成功降落月球的概率 50%， 成功返航的概率 1%， 也就是说人类登陆月球并安全返航的概率只有 0.5%。所以美国人究竟如何登月？如此看来根本不可能啊。但就在这个时候呢，据说两位霍博士从未见过的神秘同事敲开了他的大门，他俩抱着一叠厚厚的文件交给博士，并说直接起飞之外，你是否见过长臂猿？说完两位同事就走了，而霍博士翻开文件，上面赫然写着，致任何为了建造星际火箭而阅读此文之人。再翻开一页了，上面又写，谈到实施太空航行的可能性，记住，从理论上讲，火箭飞往任何一个遥远的太空深处，没有什么不可能。所以这话说的像不像黑石板？果然，继续往后翻呢，霍博士就像被启迪的望月者一样，他忽然想通了，直接飞行不行，但我们可以利用星体间的引力，像祖先猿猴一样在林间游荡腾万呢。没错，这就是引力弹弓技术。阿波罗登月就是先在地球轨道上绕三圈，机转够足够的速度弹出去，飞向月球，接着再在月球的引力井中荡三圈，减速，放下着陆器，等着陆直播插旗耍酷完成以后呢，再让着陆器的上半截飞上来，正好被返回舱接住，返回舱再用月球引力绕几圈以后弹回地球。这简直是神鬼一般的阿波罗登月轨道啊。而事后调查了那神秘的黑石板手稿究竟从何而来，原来它竟然来自于5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不存在的苏联人。所以这个苏联人的真实身份究竟如何？为什么他的手稿会跨越50年来到美国？那要是另外一个苏联特斯拉的故事了，我们有机会细说。总之，有了引力弹弓技术以后呢，不仅我们在1969年成功登月，还乘胜追击，于1977年相继发射了2颗旅行者1号、旅行者2号升空探测器。他们携带着包含人类信息的黄金唱片，用引力弹弓技术飞向了宇宙深处。当然，在飞行的过程中，他们利用土星、木星这类大星体弹弓加速的时候呢，就可以为我们近距离观察星体传回照片。可是当1980年代旅行者1号、旅行者2号相继传回土星系统的照片时，不仅前面的谜团没有解答，反而让更多更诡异的谜团如雪崩一样出现在了人类面前。1980年2月旅行者1号终于飞到了土卫八上空，虽然他看清了为什么土卫八会消失，原来当真如卡西尼当年所猜想的一样，土卫八有两面，一面光洁如镜，一面乌漆抹黑。如此一来呢，当光洁如镜的一面朝向地球时，我们能够看到它；而当黑暗面朝向地球时，由于其反射率实在太低，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它。然而，为什么会阴阳两面呢？当旅行者一号靠得更近时，就像那个南非都市传说说的一样，它上面真的有一条焊缝一样的三极啊。它看上去真的就像一艘太空飞船一样，漆黑面就像太空飞船的防护盾，始终保护着光洁面迎接各种宇宙尘埃和小型天体的撞击。所以这个漆黑面就是库岛预言中的黑石板吗？很可惜，旅行者一号无法更加靠近土卫八了，它被引力弹弓给拽走，朝着土星深处的方向飞去。很快，旅行者一号来到了土卫六，果然这里有大气层，有碳氢化合物甲烷。 但是旅行者一号当时所携带的探测器无法穿透这厚厚的大气，我们并不知道土卫六的大气之下是否有生命，人类只能继续猜想。接着飞行呢，旅行者一号掠过了土星的北极，拍下了那离奇的巨大六边形，然后就飞离了土星。接着旅行者二号调整轨道，继续向土星系统的深处飞，他来到了传说中存在冰盖与海洋的土卫二。果然这里有冰盖，而且和木卫二欧罗巴不一样，曾经人类如何确认欧罗巴的冰盖下有海，这个故事我们先前专门聊过，是通过复杂的轨道共振和磁感线切割电流感应算出来的，算出它有厚达3到30公里的冰盖。然而当旅行者二号飞临土卫二的时候呢，直接就被冰盖下的间歇泉喷了一脸，这是水吗？很可惜，旅行者二号当时的探测器也无法检测这些东西是不是水，于是专家们只能将土卫二与木卫二一起写入了最有可能存在外星生命的星球之列，期待着后续探索。接着旅行者二号继续往里飞，忽然他看到了一列星际列车，那条银色的光环是什么？就像曾经在地面上看到的卡西尼缝一样，卡西尼缝的真空区域出现在了本应该均匀分布的星环当中，而在这个名叫基环的位置上，本应该均匀分布的星环中却又反常的出现了一条反射率极高的银色光环，就像一条轨道一样。难道这上面还有星际列车移动？当旅行者照片传回的时候呢，著名的科普科幻作家卡尔萨根如此打趣地说道。然而万万没想到，后续现实却被他一语成谶，具体故事稍后细说。总之当旅行者二号飞到季环发现疑似轨道以后呢，他也无法再深入木星了，必须变轨弹出去了，否则他就将坠入木星了。可是季环再往里还有最诡异的卡西尼缝啊，那你究竟为何真空？旅行者二号也无法前往查看呢，他也掠过土星朝着深空飞去。到此为止，人类对土星的谜团不减反增。于是1997年欧洲宇航局、美国宇航局以及意大利宇航局决定联合制造一艘更先进的卡西尼惠根斯号探测器，径直飞往土星探测，这次势必要破解所有谜团。2005年1月1日卡西尼号经过8年的飞行，终于来到了土卫八的上空，看清了，这次终于看清了那条三级焊缝的高度，这竟然是可怕的19200米高。这位加拿大天文学家 J 博士难以置信地说，如果按照绝对海拔计算，这条焊缝相当于地球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3倍之高啊！可是土卫八的直径只有地球直径的1/9，所以究竟是何种地质活动造就了如此可怕的赤道三级？最可怕的是，科学家们并未在土卫八上探测到任何地质活动的迹象。它是一颗死寂的星球，距离土星很远。按计算，土星也根本不可能传递给它支持如此强烈地质活动的能量啊！一切充满了谜团。至于那个更诡异的黑石板暗面呢？当时有两个计划：第一，把卡西尼号所携带的惠根斯号扔下去，让它进一步探索暗面之谜。但如果这样做，那后续土卫六、土卫二就再也没办法扔惠根斯号去降临观测了。所以纠结以后呢，科学家们还是选择了计划二，将惠根斯号扔到更诡异的土卫六之上。土卫六名叫泰坦，非常大，有大气、有甲烷，有足以支撑生命存在的地质活动，还有被监测到的丰富有机物质。所以当卡西尼号将惠根斯号丢入泰坦大气时，科学家们屏住了呼吸，这很可能是人类第一次与外星生命的接触啊！果然惠根斯号先是传回了大气压强，是地球气压的 1.5 倍，这很适合生命繁衍。接着惠根斯号又传回了具体的大气成分，竟然是氮气，和地球一样，它相当于把地球大气中的氧气换成了甲烷和其他的碳氢化合物，这些碳氢化合物与地球的氧气相比了，似乎更适合孕育生命了，因为氧气的氧化性太强，容易杀死生命。接着惠根斯号降落泰坦，又传回了大量的水冰山的数据，这些冰山千沟万壑，这可都是孕育生命的源泉啊。 泰坦存在生命的希望越来越大。然而60分钟后，悲观的数据被传了回来，这里太冷了，气温零下179度。再过了30分钟了，短短只有90分钟而已，惠根斯号与地球失联。他被冻坏了吗？还是被冰原中的那个他们给掐断呢？就这样失去了惠根斯号以后呢，卡西尼号继续深入土星，朝着土卫二的方向前进。和旅行者二号一样，刚刚飞临土卫二上空的卡西尼号也被巨大的喷射雨流喷了一脸，但这次它检测出来了，这就是水，而且是水蒸气与冰晶的混合物。这意味着土卫二比木卫二拥有更薄的冰层、更厚的海水以及更活跃的海底热泉活动，并且这些水蒸气再次落回土星表面的时候呢，会被宇宙辐射分解为氢气和氧气。所以水源能量、氧气，这都是地球之所以孕育生命的源泉呢。然而太可惜了，惠根斯号已经被扔在了泰坦之上，卡辛迪号无法登陆土卫二，但它还是能够捕捉雨流，给我们传回了令人振奋的消息。雨流中有复杂的有机物，而且这些有机物的成分与地球深海热源附近发现的有机物成分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就像我们聊过的 NASA 为何潜入深海，竟是为了探寻外星生命的故事一样，这位名叫布莱恩的天文学家甚至猜测说，如果把地球深海热泉里的那些管虫血屑扔入土卫二的冰海之下，没准都能继续存活。然而地球生命从海底热泉萌发至今发展成星际人类，满打满算不过10亿年而已，可土卫二的冰海存在了多少年？卡辛迪号虽然无法计算，但是哪怕只有10亿年呢，很难想象冰盖之下会孕育出何等文明呢。而如果是20亿年呢，那是否可以推测他们比我们先进10亿年的科技？接着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卡辛迪号忽然听见土卫二和土星之间正在利用等离子波交流，专家们甚至帮我们把这些交流信号转化成了音频，听起来是这样的。这是他们在说虫子来了，注意隐藏。好了，不扯远了，卡辛迪号继续往里飞，来到了曾经被卡尔萨根猜测的祭环列车之处。什么东西闪过了？当地面专家看到这段祭环影像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可能？祭环的存在已经如同神鬼一般了，可为什么当卡辛迪号更近距离观测时，却真的发现了这轨道上一闪而过的星际列车？实在太诡异了。继续接近祭环轨道，卡辛迪号又发现原来这是一条由冰粒所组成的轨道，冰粒平均直径1厘米，最大的也不过1米而已。可是它们如何形成，又如何亿万年来保持稳定？计算后发现周围没有任何大质量的卫星给它提供足够的引力啊。后来2009年，当科学家分析了过去600天卡辛迪号拍下的所有祭环照片以后，专家们确定轨道上确实有一趟列车在飞驰，它是这之前从未发现过的一颗小行星，雪茄星，长度约为500米。它在轨道共振的影响下与土星和土星卫星辅助稳定了祭环。但另一个层面呢，雪茄型500米，这是否又真的很像一架星际飞梭的尺寸？最可怕的是康奈尔大学的卡辛迪号成像团队，他们通过观测和计算认为列车绝不止这一列，祭环上可能隐藏着很多很多这类小卫星。所以这是他们的巡查无人机吗？在收到消息以后放我们这些虫子通过，同时隐藏自己？继续深入，当卡辛迪号来到亘古之谜卡辛迪缝的时候呢，他发现这里真的是一片真空啊，无法解释，宽度达到了4800公里，目前猜测仍然是与轨道共振有关，可能是土卫一与土星的共同作用让它保持稳定。然而这位著名的苏格兰科幻作家肯·麦克劳顿却猜测这里隐藏着一个他们早就留下的环形虫洞。大 当24世纪人类开始在星际间自相残杀时，一群上传了意识的后人类来到土星，启动了卡西尼缝中的虫洞。虫洞那头呢，是一个名叫星火星的地方。从此人类与后人类以卡西尼缝为界，井水不犯河水。接着越过卡西尼缝呢，卡西尼号探测器已经无法逃脱，他将在这里奉献自己最后的牺牲，坠入土星。坠入土星前，卡西尼号用自己最后的电力不断地飞掠土星上空。他看清了六边形，这竟然是一场持续了亿万年的完美风暴，其中有直线，有曲线，还有混沌的湍流。曾经有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模拟出这样一个六边形图形，但它中间有漩涡，是利用湍流原理生成的，而土星上却并没有这些漩涡。目前怀疑土星六边形可能与它自身神秘的磁场有关。接着2011年，卡西尼号拍到了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土星大白斑活动，大白斑拖围土星一整圈，首尾相接，比土星环还要耀眼。可是这大白斑究竟如何产生？目前猜测土星就是一颗巨大的气球，主要成分是 96% 的氢气和 3% 的氦气，但在其表面4万公里厚的巨大大气层压力之下呢，内部的氢气已经被压成了液态氢，同时融化的氦鱼也下个不停。在这种氢氦地狱的碰撞中，巨大的热量被释放了出来，因此造就了大白斑。但是就在2011年史上最大白斑出现以后，2021年卡西尼号又拍到了土星北极，那个六边形竟然变成了蓝色，内部闪烁着可怕的金属风暴。因此专家们修订了以上有关大白斑的解释，认为它可能还是与土星本身神秘的磁场有关。另外卡西尼号也像是被土星磁场给加持了一样，原本设计中它的电池只够用4年，可4年后发现电力充足，于是又用了4年，还有电，再用4年，还有电，就这样一直用了13年零2个月14天，卡西尼号终于才在2017年9月电池耗尽，准备彻底坠毁。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却传回了这样一张照片，土星环上出现了一个缺口，整整2个日本大小，像是被星舰划破了一样。可惜卡西尼号再也没有电力飞过去拍摄它了，它开始飞速地坠入土星，并且开始为我们传回最后最宝贵的土星内部数据。最后的冲锋中呢，卡西尼号环绕土星22周，它传回了帮我们继续窥探土星内部的宝贵数据。原来土星大气层中有疯狂的闪电风暴，风速达到了太阳系之最，每小时1770公里，而随后降临的闪电威力呢，更是比地球上的闪电强1万倍。这种巨型闪电正在时刻将土星大气中的甲烷劈成碳灰，碳灰因重力不断下降而越往下压力越大，它们又被压成了无数的钻石，在土星大气层内形成了一场持续亿万年的钻石雨。据推测，这些钻石雨继续下降，会被更大的压力压成钻石岩浆，随后这些钻石岩浆将在4万公里以下，跟随着前面那些疑似引起大白斑的融化氦和液态金属氢，继续在炼狱中摩擦下降。这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金属海洋，据推测土星神秘的磁场就从这片金属海洋的流动中产生。然而继续往下，土星还有58000公里厚的大气层，那里究竟还在发生着什么？除了推测温度可能高达12000度以外，其他景象以我们目前的认知根本无法想象。回到地球，回到2025年，这就是人类数百年来探索土星的故事。它有2颗疑似存在生命的卫星，冰下海土卫2和泰坦大气土卫6，它还有传说中的黑石板故乡土卫8，以及诡异的祭环列车、无解的卡西尼缝和那制造出大白斑六边形的神秘磁场。然而人类的好奇心是无限的，就在未来的2026年，人类科学家将继续发射一艘更先进的土星探测器蜻蜓号，届时它将用热气球探索土卫6大气，用漂浮艇深入土卫6海洋。目前土卫6、土卫2、木卫2，这是科学家们圈定最有可能有外星生命的3个地方。本来蜻蜓号在2024年就应该被发射，可是科学家们商议后认为， 不为而欧罗巴存在生命的可能性更高那么一丢丢。而且如果证实不为而冰下海有生命，那么比不为而环境更好的土为而冰下海就更可能拥有更高等级的生命。木卫二的经验可能会帮我们在未来与土卫二更高级生命接触时做好准备。于是综上考虑呢，2024年10月16日科学家们使用有限的资金首先发射了探测木卫二的欧罗巴快船。科学家们甚至信心满满地说，当欧罗巴快船飞到木卫二，当2234天后，我们就将见证木卫二冰下海的外星生命。然而黑石板的预言还有序章，那就是克拉克在1981年续写了2010太空漫游，其中又有这样一个情节，他们为何警告人类整个太阳系都是你们的，除了木卫二欧罗巴，以及人类究竟如何探索木星，又在木星上发现过哪些离奇的东西。这个故事我们有机会继续深挖。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10亿年前地球也是一颗冰下海雪球啊，会不会我们的起源也是一场星际钻探的污染。